我们今天接着查这约翰一书，我们今天是从2章24节我们开始查。前面讲到了说，上次我们讲到了说，有父的就有子的，有子的又有父了，让我们看到了说，神借着他的儿子将他的旨意将他的性情显明出来。所以呢，信子的就是信父，而父呢也借着子呢把他的旨意实现出来，也借着他的子呢赐给人这样的恩典。然后呢第24节他就说了，论到你们，所以他就讲到了你们，说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好了，慢慢后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使徒约翰呢，他提出几个非常好的观念的。前面讲到了什么？在光里，对不对？讲到了在真理里，这里又讲到了在哪里？在父里。在哪里？在子里。这个非常重要。好了，我们从24节我们看，什么样的人是住在父里边的，什么样的人是住在子里边的？什么样的人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这是什么意思？听到就遵行的。当你讲了放到心里边的时候，今天我们会讲，讲到放在心里边不是一个外表的，而是里边的，放在心里边，然后就凭着这个心来去做事情，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又讲到了说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呢？什么叫起初所听的存在心里？就是使徒们所传给他们的，对不对？又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传给他们的。后来实际到这个约翰一书这个时候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异端邪教就出来了。所以呢，他讲了你们起初的那些，那保罗也讲过的，你们今天所听的，若与当初你们所领受的不同，那些人就该受咒诅。所以呢，这时候使徒约翰呢也在提出这个事情的，跟他在讲说，你们要将那起初所听到的，不要随着这后边的异教之风摇来摇去，不要人家怎么讲就怎么随便的讲，要与先前的那些呢要相合的。所以他话锋一转，就转过来讲到了你们，讲到了这些人，就是说这些基督徒。说基督徒你们呢，你们应该，所以这句话言外之意什么？你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们就必遵行神的话。你们遵行神的话，表明你们是属于神的，是住在基督里边的。主耶稣也在说，谁是爱他的，遵行他命令的，而遵行他命令的就表明是爱他的。那么这个约翰呢，在这里边他讲到的是什么呢？你要把起初所听到的这些常存在心里，常存在心里，存在心里。这里边不是单单说我记住了，而是你能够遵行，相信能够遵行，这样的呢是住在父里边的。然后25节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24节和25节有没有一个关系？有没有一个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如果从文法上来看，是什么关系？
因果
关系。文法关系，这是个递进关系。递进关系就是你住在主里，然后怎么样讲，就进一步做解释，就是住在哪里？就是住在永生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去研究这个，我们去仔细去查考这个约翰他的神学观念，对这个信仰的认识的时候，他这个在主里和在基督里，在真理里，在光中，在爱里边，他这个讲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什么？就是能把这道理相信表明，放在心里表明他相信，并且能够实现出来。这跟保罗也好，跟彼得也好，讲的是一样的。好，然后呢26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责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看到了，所以你要把起初的那些要存在心里边。然后这里边讲说，主血应许我们的永生，怎么我们讲一下应许。好了，这个应许的永生，神是在哪里应许给人有永生的？只有在基督里，在别地方是没有永生的，对吧？在基督的救恩里边有永生，在别地方是没有的。好了，后边就讲了说，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责那引诱你们说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人起来开始引诱基督徒。这些人包括哪些呢？假师父，还有哪些？还有一些特别讲到的是，有一些师父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从犹太人出来的。 你看我们讲到了说主耶稣也好或者保罗也好，他针对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的师傅，他们试图要把这些基督徒呢拉回到犹太教当中。那么对于罗马人来说呢，罗马人认为什么呢？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的，在他心目当中是一样的。而对于犹太人讲的话呢，我们俩不一样的，你是你我是我。而对于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是什么呢？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说我们只不过是在他这个上面改进了一下，他们没有认识到另外一个问题。你看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也这样讲说，父老兄弟啊，你们祖先所敬拜的那位耶和华神也是我们的神。他首先强调一个认同，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但是我们有不同。不同在哪里？我们相信你们所杀的那个耶稣，他借着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基督。所以这些假师傅呢，是指哪一部分呢？很大程度上这一部分假师傅是指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试图呢怎么样呢？他们试图要把这些基督徒的信仰呢和犹太教当中的一些规条啊混杂起来，也就是后边讲到说律法主义者，他们把它给混杂在一起。所以保罗也在责备这些假师傅，他们也做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约翰呢，同样我们都知道约翰活的时间是最长的，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发生了这事，所以他也在跟他们说，你们要把你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起初所讲了，我们就讲到了说是这些使徒们所传的。然后呢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领所受的恩膏要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这个恩膏我们都知道，恩膏通常指的是什么？圣灵。我们讲到说受了那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讲圣灵，圣灵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将人带入到真理当中，使人能够明白真理，使人能够想起耶稣的一切的话。所以这里面告诉什么一件事情呢？所以你们已经从使徒这边得到了这，你们里边是有真理的，你们也活在真理当中。这个时候呢，你要依靠圣灵而生活，你们要依靠圣灵，顺服圣灵而生活。他讲到的是这里。然后呢，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就是说圣灵会带领你们。然后讲到的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让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意思？前面啊讲到的说，哎，现在有些假师傅兴起来了，你们要把起初的那个所教训的，你们要今天牢牢记在心里哦。你们不要听他们这些人的，因为什么呢？你里面有恩膏的，这恩膏不需要别人教，这恩膏必带领你们明白这一切的事情。然后就讲到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什么意思？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几节经文实际上是把第一章呢全给总结了一遍，对不对？好了，约翰一直在第一章一直在讲什么事情？我们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交的。好，你看我们的见证是怎么样的见证？我们的见证证明我们是在基督里与神是相交的。现在你们与我们相交，与我们相交，好，你们现在是与谁相交？就是与神相交。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是从神来的。所以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这恩膏是真的，就是前面第一章所讲的这些，就是借着使徒所传给你这恩膏的教训是真的，你们要守住，要住在里边，不可以改。所以这节26节到26节27节呢，实际他这里边再一次面对告诉这些人，你们面对这些错误的教训，这些假师傅的时候，你要守住从使徒那里所领受的真理，因为我们要确信这些使徒的教训是基督借着使徒所传给他们，所以要住在里边，要必须要住在里边。所以24节和25节讲的这个教训，你们要住在里边，要遵守里边，要守住。第26节27节呢，就告诉我什么呢？面对这些假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确信的是什么，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我就常常想，我们以前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时光呢非常非常的美丽的。我们听到听不够， 不像今天，今天大家坐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我们那时候听到挺不够，我们可以潘弟兄领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去，他可以一连讲八个小时，我们可以坐在那里听八个小时不动。为什么不动？因为一个挨一个，不是坐椅子上，是坐地上。我们大家都听不够，无论如何都听不够，就在那里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因为没有人讲道给我们的，我们那时候没有人讲道给我们，所以我们在那里就弟兄姊妹在一起啊，读经唱歌，我们就做这些事情，没有别的，因为没有人领我们。所以每次牧师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哇，我们那个教会的带领的那个老姊妹呢，通常是这样的，半夜三更打电话说，严呐，你上趟火车站呗，他们今天有人来了啊，我就知道有人来了，好了，我半夜三更的我要去火车站，去火车站把这个人接回来之后，到家了之后，然后马上打电话通知弟兄姊妹开始聚会。所以半夜到，通常下面也两点半就聚会了。哇，弟兄姊妹都起来，呼呼呼呼就跑到教会来了，干嘛？听讲道，因为我们传没人讲给我们听，没有传道人的，我们是没有传道人。所以这个人来了，这几天这个牧师走了之后呢，我们又开始自己也查经也不懂，我们大家就在一起干嘛？读经，然后唱诗歌。唱诗歌，我们那时候就是拿那个挂历呀，给它翻过来用，写上歌往前面一挂，大家就唱。所以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珍惜每一次的讲道的。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呢，一上网就可以查出很多很多人的讲道了。这个好还是不好？好。但是好不好呢？也不好。因为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自己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们如果守不住我们起初所信的那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就会很容易就是哎，他讲的挺好。另外一个，我们今天有一个特点，我们喜欢什么呢？点击率比较高的，点击率比较高的不一定好。所以呢，就是我们挑着一听，哎，都挺有道理的，好像都很有道理，都很有道理。慢慢的时候呢，就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效果是什么？我们就不再喜欢听人讲。因为什么呢？听人讲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上网了，我这个听两五分钟没有了，我再换一个。我喜欢听，我可以一直听它，它去年一年的我都可以听完的，所以有很多的选择的余地，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当我们就是如此简单的就可以得到这些讲道的时候，我们就不去读经了。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带来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现在呢，假师傅太多了，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容易去分辨出来，不太容易去分辨出来，所以。星期五那天呢，我讲一个呢，就讲到了说，今天讲到了说什么呢？那天我们看到一个 moment 啊，就讲到说，我们纠正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态度。所以这也是基督徒发出来的帖子哈，就觉得说，当我们指出人家错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要责备人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态度如何如何如何。讲的对不对？对。讲的对不对？不对。也对也不对，对在哪里呢？他对一半，错着错在哪里？也错了一半。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你要注意态度，圣经让你注意什么？注意你的心，心对了态度就对了。但是当我们注意态度可以是假的，心不能假的，心里边出来的就叫金银宝石，态度上这叫什么？草木和谐，一烧没了。你说我对你笑了，一烧哇，是个好像三打白骨精似的，对不对？一看是美女，玩一烧，哎呦，原来是骷髅，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态度上面时，我们就变得很容易变成虚假。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会讲两节经文，一节经文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处理这些问题，就是他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再一个，保罗讲到了说，加拉太书，若有弟兄偶尔为过犯所胜，你们这些属灵人呐、啊，要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温柔的心。如果我们去读英文或者原文的时候，讲到他说要温柔地 gently 把他挽回出来，并没有讲到心。那么讲到了说你们要用爱心将他挽回，他并没有讲到心，他说 with love in love， 那是人家没讲到心呢。所以这就是讲到了圣经里告诉我们，这属灵的果子都是从哪来的？都是从心来的，没有一个是我们外表的功夫的，都是从心里边从这个根结出来的果子的。所以今天的很多的教训呢，就使我们非常的 confusing。但是呢，你要知道，看心呢就很不容易的，要我们心里边有爱是不容易的，但是要我们态度好一点，这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注重态度，但是我们这路就走错了。 时间长了说，哎，这小严态度真不错，仲海态度真不错，哎呀，每天都笑嘻嘻的。我心里笑嘻，我脸上笑嘻嘻，并不在我心里笑嘻嘻。但是一个人心里边有喜乐的时候呢，他出来的就都是喜乐。一个心里边有爱的人的话呢，他出来的所有的都是有爱的。他里边是温柔的话呢，出来他做什么都是温柔的。所以我还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把温柔呢理解错了。我们温柔觉得就是子言呐，是不是温柔？也是温柔，但是不是圣经里边定义的温柔。主耶稣哪一次这样讲子言呐？主耶稣都大声起来在讲话，他不大声在讲话，那人能听见吗？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他心里柔和谦卑。一个柔和的人，他做什么都是柔和的。所以我们要回到那起初的里边。好了，当时使徒约翰说，你们要把起初所知道那些你都藏在心里哦。请问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本经是什么？就是那起初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学的是谁讲的？就是约翰讲的嘛，就是神借着约翰讲的嘛。所以我们今天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起初约翰当时命令当时的弟兄姊妹，你要守住那起初所学的道。我们今天学的跟当时的人学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守住这圣经上的道。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什么？不是态度，而是我们里边的心。这才是真正圣经里边说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要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要也同样要回到这里边来，千万不要，我们可以听很多的讲道的，但是呢，我们要学习那个什么比利亚人，看他是不是合乎圣经，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看他是不是合乎圣经，首先要清楚，我们不是他合乎不合乎圣经的一个判断者，谁是？圣经本身才是。我们千万不要是这样的，好像这两个东西，哎，平起平坐拿到你面前了，我来看看他俩合适不合适，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比利亚人做的不是这个意思。比利亚人是什么呢？是站在圣经的角度来看他，而不是两个摆在面前你自己去评判。因为什么？我们不是标准，我们也不是判断者，唯一的判断者是谁？就是圣经本身。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这直接决定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直接结都决定我们是不是在子里，是不是在父里，是不是在光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一定是耶稣的命令。所以我们以为是耶稣的命令，我们就去做了。我们以为这样是爱主，主耶稣说你不是爱我，你这是什么作恶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讲到了说这里边有自有主的恩膏，凡事上教训你们。我们读经的时候也好，我们做事的时候也好，实际我们最容易忽略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会有很多人会这样，那读经的时候我怎么这个圣灵，这个依靠圣灵，你讲的有点太虚幻了。虚幻不虚幻？虚幻，真的很虚幻。不认识圣灵的就虚幻，不认识圣灵的就虚幻。你会觉得说圣灵这个，如果你给我一个什么天线插脑袋上，我或许相信，好像那个乃曼大将军似的，你给我祷告祷告，给我浇浇油，我或许还能相信的。你让我现在就读经的时候我要依靠圣灵，请问什么叫依靠圣灵？就是说在读经的时候依靠圣灵表现在哪里？就是说你会跟你自己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我们读经很多的时候给别人读，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常讲说，哎呀，跟神交通，你说跟神怎么交通啊？读经的时候在跟神交通，神的话，神说话，然后我们在问，不断的求问，不断的他在跟我们说话。好了，依靠圣灵还表现在哪里？当然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够离开祷告。我不是在教你一个什么很迷糊人的东西的，但是我们的确是需要这样的。我读经是这样的，我不懂就是不懂，我就要问神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求你启示我。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求神把你的一些东西要拿走。最要拿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还有一个什么，我们里边这些堕落的这些东西，使我们真正能够安心专心。所以我不喜欢，我读经我不喜欢坐在车上拿圣经在那里读，我喜欢读经的就坐在这种老老实实的安安静静的专专心心的去读圣经。 如果说我们读圣经的话呢，读圣经头一遍头两遍呢，我们做浏览型的话呢，我们可以记住它大概的，这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精读的话，我们都需要精读圣经，你就拿出一段时间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好好的在那里一边祷告一边读经，你看圣灵会不会带你进入到真理当中。两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需要小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明白的，或者说我以前我觉得这是对的，当真的有不同的光照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态度必须是谦卑的，不是这样问说不对呀、啊，那这个怎么回事，这不对呀、啊，不是，这不是态度。当问题出来的时候，首先我们清楚一点，不是神错了，而是我有限，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不合道理，这就是什么，是一种挑战的口气，这是一种挑战的心态。读经的时候不要有挑战的心态，因为什么，他绝对不会错，神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错的肯定是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个谦卑领受的心，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才能够。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做一件事情，我会说哎，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这一种态度。另外一种态度我怎么说呢，你这么做根本不合理啊，你看你这么做了之后会这样这样这样，我觉得不太合理，你给我解释解释你的道理是啥。你看这两个态度不一样没有，前边的是一个学习我不懂，你告诉我为什么，后一种是什么呢，你不合理，就是先把你的罪定了，你不合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领受的心，讲到说什么受教的耳朵，要有个受教的耳朵。我们通常是讲说什么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是要把经文里边的意思要读出来，但是当我们带有一个挑战的色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把我们的意思加在经文里边。当我们把我们的意思加在经文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发现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要的，要排除我们这一切的，安安静静的好好的来领受。而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它可以使我们想起耶稣向我们讲说的一切的话。这时候你就会想到很多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哎，这是这样这样这样。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平面的，实际它是个立体的，不是一个平面的，是个立体的。什么意思呢，它绝对不是说简单的几节经文的一个拼凑，而是说几节经文呢，它能够搭起一个框架，能够站得住，不至于倒塌的，是这样子的。它支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支持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能够单独的说哎，这个经文和那个经文它为什么矛盾了，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矛盾的。为什么矛盾了，是我不懂，我的有限造成了这个矛盾。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来去学习的时候呢，就能够得着的。所以我们呢要守住这起初的，一定要守住的。所以凡事呢回到圣经当中来，凡事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需要这些古圣先贤，当然了，除了这些神借着这些启示圣经的这些使徒和先知之外，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古圣先贤，而且我们今天接触的大部分都是这些古圣先贤，他们所写的书，他们所讲的道，我们都很喜欢。但是呢，他们非常非常的好，真的非常好。但是呢，这一切呢，都不能够替代我们去好好的去读经，都要回到这恩膏的教训上来，都要回到这些恩膏的教训上来。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都在推崇谁？加尔文。好，加尔文在解释谁呢？加尔文实际在解释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解释谁呢？奥古斯丁在解释使徒。使徒在解释谁呢？使徒是解释耶稣向他所讲的一切的话。所以Paul Washer才讲那句话，他说你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往前。什么叫正统信仰？就是你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你一直能走到基督的脚前，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你走走就走不到基督的脚前的。我们讲到基督的脚前是什么？基督的脚前是什么？就是这福音嘛，就是他所做成这福音嘛，他是神的儿子，做成这福音，实际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要守住这恩膏的教训。如果我们不明白，不要怕，切记一点是什么呢，就说哎，加尔文为什么这样说，哎呀，马丁路德为什么这样说，哇，这事我得搞清楚。他们讲的可能是不一样， 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俩谁打败谁打胜，这是不重要的。关键我要看说，哎，圣经上怎么讲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看他，一定要看这些人的书，但是我们不要沉迷在这些书当中，好像把这些东西来替代圣经。不是，这不是约翰在这里边所告诉我们的。约翰告诉我们什么？约翰告诉我们要回到这恩膏的教训当中，就是这本圣经。好了，我们说今天的师傅，有真师傅有假师傅，有真师傅有假师傅。因为要我说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有相当一部分是假师傅的，就是说你一旦定他的性了，你就不要再碰他的，你就不要再碰他的。但是呢，我们也相信每个人都不完全，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我们需要去平衡。因为什么？这些神所使用的人他不完全，但是神呢借着他也施恩典给我们，对不对？否则的话，神为什么说要用很多的见证人做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就是使我们可以什么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对不对？然后什么大胆的来奔走前面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路程，就是在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当中的时候，这些人也是给我们帮助的。我们既不能够否认他，但是我们又要相信人都是不完全的。潘弟兄呢，很早很早以前给我讲过一句话，我受益匪浅。他讲过一句话是什么？他讲的就是，如果你要找一个榜样，当然耶稣基督是最好的榜样，或者说你要找一个师父，你一定要找最好的，一定要找个最好的，不要多人做师父，找一个就好。他这个找师父不是说这种我跟着你如何如何，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专注。比如说我觉得说，哎，他的东西比较好，而且是什么呢，不是我觉得他比较好，而且是被正统信仰所接纳的，好了，那我就多看他的。但是他不能够替代这个。我自己呢是这样，我是比较喜欢这些比较古老的，这是另外一个传道人跟我讲的，他说你看书吗？你看200年前的书。这我也是受益匪浅，因为200年前的书今天如果还有的话，说明是好书。就好像有些歌曲能唱800年，那说明是好歌，因为我们时间是有限的。而这些人呢，又的的确确在认识神的上边呢远远走在我们的前边，我们可以借着他来明白很多我们所不明白的，神也是借着他们来祝福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看的。最忌讳的就是我们杂七杂八的什么都看，什么都看，什么都看，那你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但看来看去把自己也看迷糊了。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你干嘛要搞在他们之间搞关系呢？这些人是帮助我们来能够在这属灵道路认识神认识基督上面能够给我们帮助的，而不是我们在他们中间来判断他对他对他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呢，约翰呢在这里边说要回到那起初所听见的常有的起初的我们所听见的，因着那个我们所听见的所带来这样的信心，这才是重要的。所以什么也不能够替代这本圣经，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因此就否定神在历史历代圣徒当中所做的功，但是那些工作所做的必须也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的。如果我们对圣经不了解，我们去上网上无论听多少个道，我们还是不知道人家讲的对还不对。当我们不知道人家讲的合不合乎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就成为标准了。嗯，他讲的好，哎，有道理，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必须回到这起初原有的这个道上面来，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神自己所启示出来的，是原装正版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今天同样也是有很多的假师傅，我们需要小心，真的需要小心。一方面说我们可能不认识真道，我们就容易陷入这些网络当中，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懒惰，我们也很容易陷到这当中。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喜欢犯这个毛病，我记得之前的时候那个唐牧师讲那个叫什么希伯来书、罗马书、约翰福音，哇，几百片的那个 DVD 他们都拷给我，我哪里还有时间看圣经，我天天看那个东西，我看得如醉如痴。我不是说他讲的不好，他讲的很好，但是后来我发现呢，我并没有明白唐牧师讲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对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他讲的我就接受，他讲我都接受了。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呢都要小心，不是说不要去看，不要去读，但是呢不能够用那个来替代这个。但是我们时间是有限的，但我们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在那上面，我们就忘记了这些。所以这里边怎么样讲说， 说你要回到这当中来，而且圣灵必指示我们这真理的道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小心的，因为我们今天跟那个时代也是一样的，也是假师傅横行的，所以要小心回来，回来借着圣灵带我们进入到真道当中。
好，今天就讲到这儿，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分享啊、补充？
刚说圣灵的工作，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可以查验的，因为我曾经听到一个自己宣告自己得救的基督徒说，他刚刚觉知的时候每天都充满了喜乐，后来工作太忙太累了，单位上的人又欺负他，他就没有平安喜乐了。
然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问题啊。嗯，因为主应许给我们的圣灵不是应许你说你心里圣灵住在你心里了，你的工作就一帆风顺了，就没有人欺负你了。没，然后呢，这个平安喜乐不是在没有人欺负你的情况下才有，然后一旦有人欺负你就应该没有平安喜乐了。有，如果自己现在这种光景当中，就首先应该查验的是到底有没有圣灵住在我的心里。
我们通常讲的是什么呢？救恩是不可失去的，救恩肯定是不可失去的，但是我们会有些时候呢会失去这救恩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说我有平安和喜乐我就一定是得救的，这个不能够逆推的。有得救的一定有平安和喜乐，但是呢不能说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我们通常把喜乐当成一种情绪化的，我们刚开始信耶稣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不能证明我们就得救了，因为这喜乐必须你要清楚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喜乐是从哪里来的？罪得赦免。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的？罪得赦免。所以呢，这些呢，我们不能够就把它反着推的。所以呢，我们讲到了说，就说救恩的话呢，我们救恩是有确据的，但是救恩不是用来宣告的。
不是，这里讲到说，自有主的恩膏凡事上教训你。
嗯，
这个我感触就是很深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会受到背景的影响，比如说在上两代人当中，有一些农村的女性，
嗯，
她不信主，一个城市的知识青年信主了，真，我说真的信，你在十年之内甚至二十年之内，你顺服就是不如她，
嗯，
在顺服丈夫上，她从小受那种就是男权的教育，但她读了圣经以后，她就会按照圣经上去做，因为他本身就比咱们做得好，
是
因为他生就生在那种环境，一下就适应了。但他的心里并不一定是从主来的，
是
恩高的教训。哎，我爸爸教我就是要这么对着丈夫，
嗯，
所以他就这么对，并不一定是从亚当夏娃的关系，
嗯，
来的那个教训。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读圣经，好像一看，哎，我跟某个古圣先贤想的一样，但是人家想是从圣经来，
是
我想是从我的背景来，
是。所以呢，你看他那个就讲到了说，属灵的果子呢是不能把它分开的。所以当我们比如说，哎，我怎么没有不温柔呢？于是我们就操练温柔啊，每天操练温柔。我们这个圣灵的果子的话呢，任何一方面出了问题，它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整个的心出了问题，整个的生命出了问题。我们千万不要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某种我们觉得比较不错的一些品格，比如说方才他讲，这中国的传统女性就是顺服丈夫的，但是这不一定是圣灵的果子。但是当她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这个果子就特别突出。有些人他是不贪财的，清高，不贪财。好，你觉得说，哎，这个人不贪财，哇，他不一定是圣灵的果子。如果他信主了之后，我会发现，哇，这人不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源，说这个人全好，他没有源泉，这个不一定的。所以任何一种问题出现之后，我们都要回到心当中，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如果不是出于心的，出于这个新的生命的，都是我们要省察的。好，我们祷告，我们结束。